请翻开《大乘妙法莲华经讲义》第1430页。我们这一堂这个《法华经》到现在还剩最后三堂课，那这三堂课我呢还会再补充有关《法华经》的许多资料。我们现在开始来先看经文。尔时释迦牟尼佛赞言：善哉善哉，普贤汝能护住世经，令多所众生安乐利益，如意成就不可思议功德，深大慈悲，从久远来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意，而能作是神通之愿，守护世经。我当以神通力守护能受持普贤名者。上礼拜讲到这边，这时候释迦牟尼佛赞叹普贤菩萨护持法华经的这种神通威德之力，所以赞叹善哉善哉，普贤汝能护住世经，令许多众生能够得到安乐利益。这个安乐利益是就近的安乐利益，因为你诵持法华经得到的利益跟一般是非常不一样的，而且是最直接最殊胜的最直接最殊胜的，因为它就是叫就是一佛圣十圣。好，我们讲一佛圣就是全十的十，这最直接最没有方便的。我们讲念南无阿弥陀佛也是一样这也是最直接最不是方便的。如意成就不可思议功德，深大慈悲，普贤菩萨已经成就最不可思议之功德，深大慈悲。这个深大慈悲是因为是最直接最重要最难以想象的这种大慈悲。我们要帮助众生常常要帮助到最直接真的是能够对他最大之利益。这个法华经要诵实在不是那么容易呢今天我劝一个人诵法华经他说师父我有好多功课。他说我在3年前就叫他诵法华经了。师父，我好多功课你看我每天88佛，我每天还要诵什么经什么经但是他诵来诵去就是不诵法华经。当然这是每个人的福德因缘这是都是没有关系，这每个人的这个法门不一样是没有关系。那我说那你拜法华经，他有一阵子有稍微拜了一下，但拜了200-300拜就不拜了我就问他，我说那你是什么因缘不拜的，是有什么状况吗？他也说不出来。所以其实我们虽然在教理上知道这是经中之王虽然知道我们是很幸运的知道，真的很庆幸我们自己能够这样子接触。但是有许多的人你要他真的要去诵他或是拜或是受持读诵解说书写，很不容易的非常不容易，真是稀有难得。所以我们台湾算宝岛真的是宝岛我相信至少20年后我看台湾还是很好居住的，我是觉得很不错，真的。因为这里学佛的人是真的是比较虔诚。所以我们要帮助众生所以这个我们自己知道这个是最直接最深大慈悲之法门，但是别人不见得能够接受，所以我们要庆幸我们自己，庆幸我们自己能够受持读诵。好，然后普贤菩萨从久远来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意，而能作是神通之愿，守护世经。普贤菩萨他早如果在其他经典记载他在过去 也曾经也是成佛在道家慈航，有许多大菩萨在过去他都有这个，在其他经典有记载啊，有成佛的这种啊，像观世音菩萨过去正法明如来，好，然后为了要利益所有众生，在示现菩萨之相，好，那么普贤菩萨久远来就已经是啊发这个成佛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然后护持法华经。那么释迦牟尼佛呢，有我当以神通力守护人受持普贤名者，这个普贤菩萨他用神通力来保护众生，那么释迦牟尼佛也以神通力来守护这个能够受持普贤菩萨名者。这受持普贤菩萨名者的人不多，好，哎，这是不多，很少能念普贤菩萨普贤菩萨，现在大部分人都是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上次我提到哈，那个我自己有一阵子也是有念过普贤菩萨。那么因为这个普贤菩萨在法华经里面，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因为普贤菩萨是忏悔之主，那么我们每次在拜忏，好像三昧水忏，好或是很多的大的忏法，前面一定有一个普贤菩萨的有一段，就是有一菩萨啊，名曰普贤啊，身白金色啊，身他是骑的是大象啊，然后一个大白象，那这个六牙白象，然后白象上面有一个啊有玉池，然后上面有很多莲花啊，他就描述整个普贤菩萨。那个就是给大家做观想用的，大家知道吗？好，像梁王宝忏前面也是有这一段，这一段就是做观想用，所以你们去拜忏的时候，哈，念到这一段哈，有一菩萨名曰普贤，啊，这念到这一段，你们千万就是开始观想，不要说就这样念一念，然后觉得很好听，这个唱腔很好听就过去了，这个是要做观想用的。你就心里就要想那个普贤菩萨，他就坐在大白象上，好，然后你就随着那个文怎么描述，你就怎么这样子，你至少要认真想一下，好，怎么想都可能想的跟就是怎么想都没有关系，就是按照这上面的方式，你试着想想看，你只要试着想想看就会相应了，好，没有一个固定的怎么样子一个相貌，啊，但是呢，就是有个大概的啊，模拟的一个大概的相貌，有个大概出来就好了，那就已经能够相应了。那个我们在拜法华经最后哈，啊，结束的时候三拜南无普贤大汉普贤菩萨三拜，还有我们拜那个八十八佛最后也是南无大汉普贤菩萨三拜。那么这三拜拜下去的时候，你也是要观想前面普贤菩萨在前面虚空45度，又是大的白象啊，上面坐啊普贤菩萨，好，然后放光啊，那一个慈悲像啊放光，然后我们呢就诚心的这样礼拜啊，那做忏悔。你不要小看这个礼拜忏悔哈，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这个观想力哈很重要哈，真的很重要。以前有一个出家人哈，在这个《法华经传记》这个那个弘传《法华经》的这个灵验录里面有提到，他说以前有一个出家众，他在世的时候没有做得很好，后来往生的时候，但是他也有诵到一点《法华经》了，但是他有造了其他恶业。他往生的时候到阎罗王那边去，那阎罗王呢就带他去哪里哪里哪里，然后因为他毕竟还有诵到法华经，那这个所以他过去所造很多的恶业哈，就稍微比较没有那么大的那种现行。那么阎罗王的使者呢带他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有那个啊，是类似像油锅的地方，好几个油锅，但其他几个油锅都有人，就是其中一个油锅没有人。那么这个呢，那么他就好奇啊，就问那个 带他去的侍者说，那这个油锅 是谁啊，都没有人啊。那带他去的使者啊，就跟他讲啊，这就是你啊，你要下去。但准备要把他推下去了。那么这个出家人那时候就当下就跟他讲，你让我先就地一拜，礼拜诸佛菩萨。好，那么他就就地，这个使者呢，就阎罗王的使者就让他拜一拜，再把他推下去。可是他这样就地一拜的时候，他内心就开始观想十方诸佛菩萨，他就观想在前面，然后一忏悔之心就地这样一拜，拜下去的时候，眼前所有的地狱景象全部消灭，然后就变成原来的大地啊，就是原来的这个大地的相貌啊。你看这个观想力量是多么重要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也要是，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观想到很清楚，可是你当你试着的时候啊，那个试着的那份心啊，试试看的那份心就能够相应了。那么忏罪本身呢，是那个忏悔之心很重要，打从内心的那个忏悔之心，还有我们那个诚意啊，这个诚意也非常的重要。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啊，有关这个至诚之心的一个故事啊。好，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普贤，若有受持读诵正意念，修习书写四法华经者，当知世人者见释迦牟尼佛，如从佛口闻此经典；当知世人供养释迦牟尼佛，当知世人佛赞善哉，当知世人为释迦牟尼佛所摩其头，当知世人为释迦牟尼佛依之所覆。就是他告诉普贤菩萨啊，本师释迦牟尼佛告诉普贤菩萨说，如有受持读诵正意念书写法华经的话，那么我们就知道这样子的人就等于是见到本师释迦牟尼佛，好，就好像从佛口中闻此经典一样。好，当知世人是供养，已经供养着释迦牟尼佛，就是诵经受持读诵的话，他就已经在供养释迦牟尼佛了。那么也当知世人是佛所赞叹，也当知世人为释迦牟尼佛所摩其头。什么其头就是加持，好，护念加持。当知世人为释迦牟尼佛依之所护，依之所护啊，也是类似加持护念的意思。但是这个依之所护呢，有点比较倾向于他呢也本身有身，就是身着忍辱衣的意思。在法华经的这个灵验录里面哈，讲到有一段，我们讲到这个至诚之心啊，因为现在我们法华经快结束了，我还多谈哈，诵法华经能够诵入心的话，要入心哈，要怎么样子入心，只有一个方式，也没有其他任何方法了，就是至诚心，你才有办法送出他的那个内那个啊，越送越欢喜。好，那么怎么样至诚心呢？这个是要我举一个标准，好，这个标准很高，但是在古代的人呢，他是如何自成型的？我现在举一个例子，好，这个是在《法华经弘传记》里面提到的。这段资料其实蛮重要，但是如果有人看过啊，我再把它提醒一遍。好，就在唐朝的时候，有一位啊，就是有一位法师啊，有一位法师叫做妙智法师，他是比丘尼，好，他是一位尼众，妙智法师。那么呢，他呢，他是非常的恭敬，好，非常的精进。他造了一部《法华经》，因为在以前哈，他没有就是那种我们印刷不方便， 所以以前的人造《法华经》啊，他是你不是用书写就是用雕刻，你没有其他方式的，不是书写就是雕刻。那么书写就要有纸啊，好，那他就造了一部《法华经》，好，很恭敬的造一部《法华经》，而且很如法的受持供养。那么这时，这个左右邻居以及那么乡村父老都知道啊，这位妙智法师呢，他很用心啊。那这个他的这个德恨啊，就让许多人啊赞扬。这时候，有人呢，这个有一位当官的刺史，啊，他们这位这个当官的这位刺史呢，叫张万福。那么这个张万福呢，就好奇了，就当地的那个官呐，刺史这个官呐，张万福，他就好奇，听说这个法师啊很用心修持《法华经》，那么他就好奇了，说，哎，那么他是怎么样子修的？好，就很想把这部《法华经》啊请过来来看看。他就问他说，那么你是用了多少的东西来造这个《法华经》啊？他就问别人啊，去问这个法师，他没有亲自去问那个法师，他是透过别人去问这个法师。这法师说他用了1500段悟，这可能是一个量啊。那这个张万福就很惊奇啊，说一般写一部《法华经》只要7-8个段的那个量啊就可以了，他为什么还要用到1500段的这种量，这是指纸的量，纸啊，好，造纸的那个纸的量。那到底是为什么呢？他是如何来做的呢？哈，那这个张万福呢，就觉得说，嗯，那就请人家哈，去把这个法师的造的这部《法华经》哈，把他请过来让他看。那因为这个张万福这个官啊，他当官啊，他不是对这个佛法没有那么恭敬，那么他去叫人家去请这个法华经啊，这个比丘尼呢，这位法师呢就不愿意啊，第一次先拒绝不给他，那他就生气了啊，生气了就在第二次又再叫他再去请。这时候这位法师就不敢不给了，也没办法了，只好叫去的人请法华经的人先洗澡，呵呵，要请法华经之前先洗澡，把身体洗干净，然后再换新的衣服，换新的衣服之后才把这个他造的这个法华经让他请回去。好，那这位使者也被弄得很奇怪啊，说啊，要这么麻烦吗？那请回去之后，这个张万福得到这个经之后，把他也不洗手啊，就随意就把经打开来看了，就打开来看里面居然没有字，一个字也没有，他也看不到一个字。那这个张万福就很生气啊，说嗯，这个人这是不是妖啊，妖怪啊，好，居然欺骗大众，我总会看不到里面有一个字啊，一个字都没有。好，那他就认为说他是等于是在作怪啊，这个法在作怪啊，欺骗大众。他就又叫又命令他手下去把这个法师抓过来。那这个手下去的时候，那这个法师呢就这个觉得很奇怪，哎，明明有字啊，为什么没有字嘞？好，这事实上就是因为他不诚心哈，他的业力感召，护法龙天也不让他看到这个字。那后来这个法师呢觉得很奇怪，他心里也开始害怕了，说，哎，怎么办？这个真的没有字的话，那我就等于是有点欺骗人家了，可是明明有字啊，怎么会没有字嘞？所以他就很害怕这个法师，他人家去抓他哈，他就跟着带他的人，好，就跟着他到这个大观所住的地方。一进大门，好，就看到龙天护法善神了，好，手里拿的就是一对金刚护法善神，手里拿的这个金刚杵啊， 好，那金刚杵呢，他看到护法善神，他就心里就安了，就知道这次不会有事了。好，他心里就安下来了。但是呢，他还是搞不懂为什么。好，他虽然心安，好，他就进去，他就看。所以一进去之后，这个张万福呢，就看到这个法师走进来，他这个所有的经文呢，就现在空中，在空中现出来，化成金色的字。好，那这个法师跟这个做官的呢，都看到了。那么既然已经都看到了哈，这个张万福就吓得内心很惭愧。好，那就马上跟走下来，就马上哭啊。好，然后又看到金刚护法善神。好，金刚护法善神他也让张万武也看到，就马上跪下来哭啊，好，谢罪礼拜。好，然后这时候呢，张万福才真的相信法华经，他就发愿照法华经1000部来流通十方。好，自己也受持，也不敢懈怠。但是呢，张万福就很好奇啊，说我为什么看不到那个字？哎，他这个法华经，他造的这部跟我造的法华经有什么不一样吗？这为什么他会没有办法？他然后这部有特殊的地方吗？好，为什么不诚心的情况之下，他居然没有就会有发生这种状况？那他就好奇的问这个法师啦，说您是怎么造这部法华经的？那跟我造的法华经有什么不同呢？那么这个比丘尼法师呢，就诚心的跟张万福讲，啊，他说我在造经的时候，因为造经是要纸啊，纸是要树木，他就先种那个造经用的那个树木，自己种哦，不是去砍哦，是自己去种。啊，先在山中哈，先种要造经用的树，先去播种。然后用香水去灌溉那个要造经用的那棵树啊，好，那先去灌溉，大家可能是一片哈，就种了好几棵，那用那个水呢去灌溉它，用香水，还不是一般普通水，好，是用香水灌溉，让它滋长起来。那树长了长成之后呢，还先预定用香水跟泥呀。和的泥，因为以前的人啊是用泥土哈，啊，去造屋啊，所以叫土嘎杵嘛。用香水和的那个泥啊，来造这个做纸，专门要砍这个树来做纸的那个屋子啊。因为你要说要造纸，是不是要有个房屋啊来造纸啊？他那个造纸的房屋呢，都还是他用香水和泥，很虔诚的去把它盖起来。啊，这个纸屋呢已经成了，他就开始采树皮，啊，开始采树皮，然后雇这个匠，雇那个工匠，啊，很如法的，用这个用香水，用香水，然后很清净的造这个纸。啊，这个雇的工匠本身也得洗澡，雇的工匠本身也得洗澡。还要换新衣服才开始去造纸，每天都得这样，他才能够把这个清净的纸造出来。好，那然后呢，纸造出来之后，他开始要去寻访这个写经的那个书生啊，就写毛笔写得好的那种书生啊。那么他有规定，他说你愿意，他就要请他来，当然要给他工资啊，哈。可是呢，他有规定说，你写法华经的，愿意来写的哈，来帮忙写的，你得要先诚心哈，你在还没写经之前49天，你就得要吃斋，就是吃素。好，那然后你要每天进去写经的时候，就要先全身洗好，换好衣服，新衣服。每次出入都得换衣服，好，都得先洗好澡，好，然后才开始，啊，很虔诚的开始写。那么写经书的时候，这位法师手执香炉，那个香炉啊，香炉，然后跪在经的前面，手拿着这个香炉，那个香啊， 供养他在写那个经，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啊，那个法师跪在旁边哈，供养他在写的那个经啊，啊，按那个拿着香炉在供养。那然后，这个写经书的书生写停的时候，他就停下来。那么，如果这个书生有休息，他才休息。开始写，他就开始供养。那如此这样下来都不断，直到这部经造完写完。写完经之后，你装经的那个要装饰，这个整个经哈，要有个装饰，叫做庄严。好，庄严要庄严这部经，好，要给它装饰它，然后也以最虔诚之心哈，把它整个经哈给它庄严好。庄严完好之后，他又做了啊身众、尼众，就出家男众比丘，还有女众比丘尼，两种不同的身服，还有在家男众、女众啊，也是不同的衣服，各十个啊，各十件。这十件是做什么用呢？就是给来读经读这本经的人，因为以前的经很少，所以呢，从远地来要来读这本经呢，他就要给他专门让他读经的衣服，因为你进去要先洗好澡，洗好澡穿他的这个衣服，啊，他特别定做的这个衣服，好，然后才让他借这个经来读或诵，或是抄写。所以各方来抄写读这个经的人呢，他都得要换这个衣服，你才能够啊读诵抄写。以这样子的恭敬心，从来都没有亏损过，就是从来没有任何一点一丝一毫的放逸。所以远近的人呢，都非常的敬仰这位法师。就这样子来告诉这个刺史，才知道哦，原难怪他当初对这个他这一部法华经这么不恭敬哈。我现在讲的这个例子，大家能够知道吗？恭敬到这个程度呢？好，啊，我们现在不是哦，我们现在读法华经啊，你可能没有洗澡刷牙就开始练了。我们现在人跟以前是没办法比了，以前呢真的是很恭敬。好，我也是自认为自己没有他的那么恭敬啊。好，但是这个前人的这种心哈，难怪过去的人他才有那么大的成就。他们的诵经持诵专心到，好，护法善神在旁边护念着。好，像以前有个法师啊，他在诵法华经，那么每天都诵。到年纪大了，他还是一直每天都诵一部法华经。那么有一天呢，跟他一起住的那个法师啊，就开始有点嫌他了，嫌这个诵法华经的这位法师啊，嫌他什么？嫌他诵经声音是不是大了一点了？然后就要请其他法师来，意思是说来叫他不要诵了，啊，好像会啊，就是他就会嫌这个法师一直在用功。这时候呢，啊，有一天呢，这个他请别的法师来劝，希望他不要那么啊，这样子有点会打扰到跟他一起住的。那么半夜呢，他们就准备要来劝这个法师不要这样在那里诵经，就在晚上呢走过来一看，啊，就发现他这个房间里面全部都是披着盔甲的这个战士，啊，拿着弓箭。跪在那里合掌听他诵法华经。好，看到那一幕之后，他们就不敢再劝他了，反倒更恭敬他。好，这个是这种啊，我们讲的这种自诚心啊，才有办法转变我们自己。没有任何好，有许多的老菩萨啊，许多的老参同学哈，经常就是说，如果说真的要在佛法上越来越深入，越来越能够得到那种法喜，能够有那种法喜充满的感觉， 一定要从这一点上面开始来调整。而他跟那个诚心是诚到不能再说的诚。好，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至诚之心才有办法跟佛菩萨的这个神通愿力哈、互相相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到极乐世界的原因。到极乐世界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至诚心，你才有办法去，才有办法跟他的这个神通愿力相应。底下呢，就是自己讲的这段经文，就是离诸恶去啊，不能够离诸恶。我们如果很诚心的啊，那么我们也慢慢会离开所有的这种恶的业力。1433页，如是之人不复贪着是乐，不好外道经书手笔，亦复不喜亲近其人，及诸恶者，若徒儿，若畜，猪羊鸡狗，若猎食，若血脉女色，世人心意直直，有正意念，有福德力，世人不为三毒所恼，亦不为嫉妒、我慢、邪慢、真上慢所恼。世人少欲知足，能修普贤之行。这个呢，就是离开各种恶。就是如果我们受持读诵解说书写《法华经》，那么我们慢慢的慢慢的，如果能够真的用心相应，普贤菩萨能够慢慢的守护我们，佛菩萨也慢慢守护我们，那么我们这样子的人就越来越不会贪着世间之乐，也不越来越不会喜欢外道的经书手笔，也越来越不喜欢亲近其人。这一点我是亲身经历。我举个例子了，算命。以前我在家的时候比较有学这方面，还有一阵子很有兴趣算命，所以还特别去学了一下那个有些算命的方式。但是这种习气还在，到出家都还在。有时候也还会跟人家算，还有一阵子我出了家之后，还曾经遇到有一个很厉害的紫微斗数的，我还真的有点那种心要拜师哦，还跟他想要跟他学，这个叫做习气了啊，这叫习气，这叫做外道经书手笔，这就是习气。